我们读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五到第三十八节，这里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等候神永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吗？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方法，也不知道神工作的时候，所以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人常常落入心中的焦虑里面。希伯来书所写的对象，当时的教会就是面对这样一种光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我们提到这些信徒，他们不是粗信的人，他们为主也经过一些大患难。如果你回头看第十章前面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你就看这些信徒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忍受了大征战的苦难，这里说他们被毁谤，遭遇到患难，甚至好像成为戏景被人观看。他们也陪伴了当时很多受苦的人群，他们没有撇下这些受苦的人，他们与他们一同的受苦，甚至他们的家业都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哇，当你读到这些信徒的时候，觉得真是太伟大了，不是吗？太棒了，我们真的是伟大的基督徒，不是吗？可就在这个时刻，他们却软弱了，他们后退了，他们冷淡了。为什么呢？只为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并没有看见神所应许的成就，他们没有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看见逼迫没有让他们灰心丧胆，但是所盼望的迟延未得，却让他们失去了信心。这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你看整卷的希伯来书，其实整个希伯来书就在讲一件事情，不断地提醒每一个信徒说：嘿，不可灰心，要坚持到底。跟你们说，不可灰心，要坚持到底，跟他说。弟兄姐，今天你是否也在这样一种等候的境况当中，你常常心中很焦虑呢？我们看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这个作者劝勉我们三件事情。当你在心中焦虑的时候，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看见三十五节这里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跟你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什么是勇敢的心啊？那就是向神所有的一种伟大的期待嘛。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你相信神然后在旷野为你开道路，在沙漠为你开江河，这是一种向神有一种伟大的期待，这就是勇敢的心。三十五节说你不可丢弃这种勇敢的心。那你说有人会选择丢弃勇敢的心吗？的确会的。在两种情况当中，我们人会面对这样一种境况，我们会选择不是丢弃就是持守这种勇敢的心。第一种情况，当你遇见一个难处是远大过于你能力所能够解决的，当你遇到一个难处是远大过你能力所能解决的时候，你就面对一个选择，你要选择持守这样勇敢的心呢，还是你要选择丢弃勇敢的心？你还记得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第一次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要去窥探那地。我们看见从每一个支派要派出一个人，十二支派派出十二个人一同进入迦南美地。哎，我请问你啊，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选一个人，这种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一个支派只有一个人，你要选怎么样的人？大能勇士，对不对？绝对是大能勇士。而且我们看见这十二个人进去， 一定是充满了期待嘛，对，这是神应许之地，充满了期待。这十二个人去都是带着神的应许进去的，他们要为主得着这个地业。可这十二个人进去，他们一进去看见当地人像巨人一样，他们在他的面前像蚱蜢一样的时候，其中十个人就选择丢弃了勇敢的心。只有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他们选择持守勇敢的心。所以他们回到以色列阵营的时候，告诉以色列那个十人说，不可能了，你们要像巨人，不可能，不用上去了，灰心了。结果以色列人就听从这十个人的话，他们不肯进入迦南美地。结果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直到那个 generation 人都死在旷野为止。在那一代，那个 generation 只有两个人，也就是当年持守勇敢的心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至终得以进入到迦南美地。哎，我常常在想，那十个人如果他们真的知道后来神竟然能够使以色列人不费一兵一卒啊，就打垮耶利哥城啊，哇，如果他们真的知道，我相信他们会非常后悔他们曾经丢弃那勇敢的心，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环境，你觉得真的像生命中的巨人一样不可能胜过，但是无论环境多么艰难，你一定不可丢弃勇敢的心。阿们。你要反过来对你生命的巨人说，我的上帝更加伟大。哈利路亚。第一种情况，当你遇到一个难处远大过于能力所解决。第二种情况，你会面对一个选择，是当你感觉到神没有垂听你祷告的时候，不是吗？当你感觉到神没有垂听你祷告，或者你感觉神没有按照你所期望的来成就的时候，多少时候你面对一个选择，你要持守勇敢的心呢，还是要丢弃呢？但事实上弟兄姐妹，神永远垂听你祷告的，跟你们说，神永远垂听你祷告。只有些时候神的回答并不是按你所期望的而已啦，神永远回答，神永远垂听，只是不见得像你所期待的。有人说神永远用三种方式回答你，第一种方式是 No， 你知道 No 也是一种回答吗？神说 No 就是 No， 就像说你的孩子到那边要个说 No， 很简单。第二种神说 Wait， 要等候。第三种当然是我们所期待 Yes， 可以前行了。当神回答 No 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灰心哦，因为当神关一扇门的时候，其实神在另外一个地方早就为你开了另一扇门的。 Amen。 你还记得保罗吗？保罗当他想要去小亚细亚传福音的时候，神的灵不许他往小亚细亚去，他的改变主意要往北边去，想比推尼去，神的灵也不许他去比推尼。那怎么办呢？神怎么一直关门呢？神虽然关了门，但事实上神却为他开了另一扇门，在那里，在马其顿，在欧洲。所以神就用异象告诉保罗，一个马其顿人的异象呼召他要去马其顿传福音，神为他打开了一个欧洲传福音的门。哈利路亚。所以当神关一扇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灰心。其实我常说，当神关一扇门的时候，你应当非常的兴奋，你就知道神有另一个敞开的门为你预备的。 Amen。 所以当神说 No 的时候，不用灰心，期待要看见神有个敞开的门为你预备。第二，当神回答 Wait， 等候的时候，也不要觉得不耐烦，因为神说要等候的时候，因为神有工作在做嘛。你还记得但以理有一次为一件事情祷告21天，神才差遣天使向他显现。当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天使要说大蒙神眷爱的人，我相信但以理听到就很莫名其妙，什么大蒙神眷爱，我祷告21天神都不回答，什么叫大蒙神眷爱？ 天使就回答，其实诺诺你错了，从你祷告第一天开始神就听见了，但为什么能21天呢？天使说，因为有波斯的魔军在拦阻，换作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背后的，神正在为你征战，神正在差遣天使为你来征战，哈利路亚。所以当你在等候的过程中不要焦虑，当你在等候的过程中你要来祷告，不但来祷告，与神一同来祷告，因为上帝正在为你征战的，哈利路亚。而当神说 yes 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当神说 yes 你要怎么办？勇敢前行，对不对？但常常我们不是这样，常常神说 no 的时候我们说 why 为什么，神说 wait 我们说 no， 神说 yes 的时候我们说 wait 对不对？真的吗？真的吗？ no 当神说 yes 的时候，神说勇敢前行吧，因为我必与你同在， Amen。 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常常感觉神没有垂听， no， 实际上神的确在垂听，神不但垂听，神也必要亲自带领你，Amen。 永远不要丢弃勇敢的心，你要期待上帝仍然能够在旷野为你开道路，在沙漠为你开江河的， Amen。 第二，要忍耐行完神的旨意，跟什么？忍耐行完神的旨意。但为什么神却有时候会迟延呢？神在这里是给我们一个答案，36节很清楚的，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要等我们行完了他的旨意嘛。换句话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有他的时候的，他必须要等我们做完了我们所当做的，他必须等我们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了，神的应许才会实现了。而在这等候的过程当中，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神就是要求我们要忠心，哎，要忠心去做神在那个时候所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且存心忍耐直到神的旨意成全为止。你知道，当我们思想到大卫的一生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大卫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真的是忠心忍耐直到成全神的旨意的人。如果你仔细读大卫的一生，你会发现其实大卫一生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好像那么平顺，事实上正好相反，他的一生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曲折。从撒母耳，那个先知撒母耳高大卫作王那一天开始，一直到后来以色列人真正拥他为王为止，从撒母耳先预告了高他为王，一直到真正以色列人拥他为王，中间经过了13年呢。哇，你以为神既然应许了立刻会成就，结果不是，真的从神的应许一直到他真正做王经过了13年。而在这13年当中也不是光坐在那等而已，如果只是等 It's OK 就等13年就好了，结果你仔细看大卫，这13年是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哎，事实上自从大卫杀死哥利亚那一天开始，他就没好日子过了，他跟扫罗王关系就开始改变了，因为扫罗王就开始嫉妒他。为什么扫罗王嫉妒他呢？因为那些姐妹开始唱歌了，不是吗？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多少万万，哎呀，那就差王位没给他了，所以扫罗心中嫉妒啊，随时想杀大卫，甚至大卫在弹琴，为他在弹琴的时候他用手里的枪就要刺杀大卫。哎，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过像这样一种无缘无故的被人逼迫，无缘无故的被人排挤的经验吗？大卫就是经过这样的情况，但他却仍然忠心做他当做的事情，忍耐行完神的旨意。后来他终于逃走了，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想要避难，结果立刻被人认出，哎，这 歌就不是那些妇女在唱，这个大卫杀死万万那一个就是那个大卫吗？大卫心里就惧怕，怎么办？无路可走了。圣经说他只好装疯。哎，哇，怎么装？你知道怎么装疯吗？你会装疯吗？每一次叫你装，装不出来的啦。我相信大卫一定遇到这生命危急啊，那种极大的危险，他真的就好像中国狗急跳墙一样，他装疯啊。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历过这种生命危险的惧怕吗？我们看见大卫虽然经历过这样生命的危险，他忍耐行完神的旨意，后来好不容易离开了那里，他就逃到亚杜兰洞的里面。撒母耳记上22章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说呢？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听见就都下到他那里去。第二节，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聚集在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人约有400。这里说什么人在跟他啊？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当你在逃难当中，你期待是贵人相助嘛 ？Right？ 你希望上帝给我个贵人，结果偏偏跟的都是这些人。受窘迫、欠债、心里苦恼的。哦，当你在这种光景当中，你要怎么办？大卫他明明知道，神所应许的是王宫做王，不是山洞了。可是如今，他却在山洞里面嘛。再加上是这些受窘迫的、欠债的、心中苦恼，天天跟随他。我在想，可能大卫在山洞里天天向主呼求，主啊，救我脱离这个环境吧，什么时候你应许才能够应验呢？拯救我吧。虽然他如此呼求，但是他却没有灰心，存心忍耐行完神的旨意。他忠心带领这400人，训练他们，照顾他们，直到神的时候到了，神就呼召他们离开山洞。你知道当他们离开山洞的时候，这400个人，圣经不再叫他们受窘迫、欠债、心中苦恼，这400个人圣经后来叫他们是大卫的勇士。哈利路亚，阿们。弟兄姐妹，今天你觉得你是好像在山洞里面吗？你明明知道神的应许不是如此的，你也大声向神呼求说，主啊，什么时候你的应许才能够应验呢？什么时候能救我脱离这样的环境呢？多少时候你也想逃避这样的环境，你什么都不想做，但神却要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要忠心，要忍耐行完神的旨意为止。 Amen。 哇，每次我想到大卫一生所遭遇这一切事情，那真是我告诉你，一个难处接着另外一个难处，一个比一个更加厉害，换了我们早就撑不下去了。可是大卫却能坚持信靠忍耐行完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在面对人生重重难关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最需要的就是一种坚持跟忍耐。跟你妈说，你最需要就是坚持忍耐，跟他说。人生虽然充满各样的考验，而且考验越来越加的厉害，可却要告诉你，每一次的考验却能够叫你一次一次增加你得胜的恩高的。阿们。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吗？路加福音第4章13到14节，这时候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14节怎么说？耶稣怎么样？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在耶稣受试探以前，耶稣没有行任何一件神迹，可他受完试探之后，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他就满有什么？圣灵的能力，开始传道 医病赶鬼，每一次的考验都使你的恩膏能够增加的。同样，今天无论你所遇到的环境是如何，你也要学习忠心，要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忍耐行完神的旨意为止。Amen。 第三，你要尊重神的时候，跟你们说，你要尊重神的时候。在37节里面，这里说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呢。那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苦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心常常觉得很急躁，不是吗？因为我们急着想用自己的方法赶快来解决问题，想用自己的手我们来代替神的手来工作，因为我们觉得神的手没有在工作，那我们的手赶快来做一下吧。但事实上，神永远有他工作的时候跟方法的嘛。传道书3章1-2节，第二节我们很熟悉一段经，我们一同来念，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我们一定要学习按照神的时候来做事，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我相信大卫之所以在圣经中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他是懂得尊重神的时候的人。你还记得当扫罗王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其实两次机会大卫都有机会来杀死扫罗王。第一次在隐基底，扫罗王在旷野里面到处寻找大卫，要追杀大卫。有一天在旷野，圣经说啊，这个扫罗王就想上厕所，怎么上厕所，就躲在洞里面，找个山洞去上厕所吧。没想到大卫跟随他就躲在这个洞里面。哇，大卫的手下对大卫说，你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扫罗王一个人在这里啊，神给你的机会啊，这是神所应许，你要取代他做君王，这个时候一刀杀死他，你就是王了。但是大卫他尊重神的时候，他说无论如何，这是神的受膏者，我怎么能够下手杀害神的受膏者，不可以的。他尊重神的时候，他甚至只是为了当时他就切下了这个扫罗王的这个衣袍的一个角落，切下来，为这件事他觉得很自责，他觉得他为什么可以这样伤害神所受膏的君王呢？他尊重神的时候，第二次是在西佛这个地方，扫罗王也正在追杀他，追杀到很累了，圣经说，所以扫罗王跟他军队安营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睡着。你有见过这种情况？所有人都睡着了， totally 睡着。扫罗王睡着，所有的将连看守的兵丁所有都倒在了，全部睡着。哇，大卫的手下说，这不是更是谁给你的计？哪一个军队全有人睡着在你面前呢？没有，神给的计不一次就算，第二次啊，他们在提醒大卫，第二次还不下手杀他。可是大卫他没有杀扫罗，他仍然选择尊重神的时候，他决定永远不要走在神的前面，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就算的确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他要做，他要接替扫罗王，但他还是要等候神的时候，用神的方法来解决。我告诉你，太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太急了，急着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却不是按照神的方法、神的时候，结果常常带来更大的祸患，不是吗？亚伯罗汉就是这样，神应许要给他儿子 right? 可是请问你等了多少年神才给他？25年，从75岁神应许一直到100岁才真正的，所以难怪亚伯兰等不及了。等不及怎么办？他就娶了他妻子的卑女雅甲为妾，生了个孩子叫以实玛利。这以实玛利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现在所有中东局势的混乱都是亚伯兰的祸患，我告诉你，都怪他。 就是等不及了嘛，想用自己的方法。神不是应许我个儿子吗？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得个儿子吧，却没想到造成如今多么大的祸患。圣经中雅各也是如此啊，神本来就应许他嘛，要应许他要得到长子的名分，要得到长子的祝福，而且神早就说他一生下来，神就说了他的哥哥将来要服侍他的，他的哥哥要服侍他的。那神应许没有错，但在雅各的一生当中，他却想尽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就神的应许。他想长子的名分呢、啊，所以有一天哥哥以扫在外面打猎，很累，回来想喝红汤，他正在煮汤，煮个红汤，雅各想喝汤吗？把长子名分给我吧，骗了他哥哥，当然也是他哥哥太不争气，什么一碗红汤就把长子名分给他弟弟，太不争气了。但是雅各就用这种手段把长子名分骗来了，那想骗他爸爸对长子的祷告啊，所以他就欺骗，但他身上没毛，以扫很多毛啊，他就穿上兽皮的这个兽皮在身上，他当他爸爸老眼昏花搞不清楚，摸摸哎呦有毛，就是以扫有毛啊，就为他做了个祷告。我请问他骗到，他骗到了长子的名分，他骗到他爸爸的祷告，但是我却告诉你，他却得不到上帝的祝福。他可以骗到这所有的东西，上帝的祝福却没有临到在他身上。因为后来以扫就要追杀他嘛，他只好逃到他舅父拉班那里，没想到他舅父拉班是比他更厉害的大骗子。所以我说这个故事就小骗子碰到大骗子，他看到拉班的女儿拉结小女儿很漂亮，很喜欢，要娶她为妻。拉班就道，你想娶我小女儿吗？很简单，为我工作七年嘛，可以，哇，这七年甘之如饴啊，就过去了。洞房花烛夜，很高兴，打开面纱一看，哎，怎么不是拉结，是他姐姐莉亚，是被调包了。怎么你可以把这个，我要娶拉结，不是娶莉亚的。他舅父拉班说，哪有人是先嫁小的，当然先嫁大的。那怎么办？我要娶拉结啊，再做七年，很简单嘛。哦，我们看见。其实雅各经历过多少的患难啊，一直到后来他降服在神的手中，在亚伯的渡口与神摔跤，被神摸了他的大腿，他降服下来了，他不再依靠自己，不再依靠自己的方法，降服在神的方法，降服在的时候之下，我告诉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生命改变了，神的祝福就真正开始临到在他身上。阿们。第二点，我告诉神的时候太重要了，你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方法走在神的前面，你一定要学习尊重神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看37节里面讲到说，还有一点点时候，哦，哈利路亚，跟你妈说还有一点点时候而已啦，跟他说不是很久了。37节说，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怎么样？就来，并不迟延啊！当神的时候来到的时候，神所应许的必要成就。Amen。但你一定要学习尊重神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方法走在神的前面。Amen。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庆祝复活节，我就常常想到。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你看见神的百姓在等候这种神拯救他的应许的实现，在历代历史当中，你看见神的百姓等候了多少年日啊，多少年日、啊、甚至会怀疑到底神所应许能够成就吗？但无论黑夜有多么的漫长，有一件事情是确实知道的，那就是黎明必然来到的。 Amen。 在神的时候当中，神果然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不但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带给我们人类整个人类的伟大的救赎。今天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得享神一切的恩典。哈利路亚！在神的时候里面必然要成就的，同样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无论我们经过多少漫长的黑夜，你真的要记得不要丢弃勇敢的心，你一定要忍耐行完神的旨意。因为神应许我们说还有一点点时候，神所应许的必要成就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你是信实的神，你所应许的必要成就。再一次帮助我们，特别在复活节的这样一个庆祝这期间里面，让我们思想到主你伟大的救赎。在多少年日，以色列人在那里等待，以色列人在那里呼求，你不是没有听见，你都听见了，但却要在你的时候里面用你的方法亲自为我们成全。再一次用你的话语今天来安慰我们的心，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继续往前走。可能在我们中间今天有些人是好像一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的，但主再一次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能够重新得力，能够勇往直前，让我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让我们仍然向你存一个伟大的期待，相信你仍然能够在我们生命每一个光景当中为我们来开路，坚定我们的信心，紧紧跟随你，直到你所应许的成就为止。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